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跟位谈的题目是责任与希望。负责任是人生旅途中间一个重要的课题。责任有大有小，有轻有重，有难有易。当一个人遇到又大又重又难的问题的时候，那他要负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，无疑的就是一个大考验了。他是不是真能够解决这个又大又重又难的问题，除了靠他的毅力智慧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有责任心。下面我说一段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。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武夷山市，父亲是军人，1948年来台湾。他是个文职军人，在一个军事机关担任会计工作。我的母亲是一个传统旧时的妇女，他不认识字，只会在家里面做家务，照顾丈夫跟子女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由于对日抗战8年，我父亲到重庆去工作了，我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武夷山。父亲跟母亲分开了8年，抗战胜利，父亲回南京，也就把母亲跟我接到南京。父亲跟母亲重逢以后，陆续的生下了弟弟跟妹妹，所以弟弟比我小12岁，妹妹比我小15岁。1958年1月，在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件晴天霹雳的意外，那就是我父亲突然去世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台湾大学历史系4年级的学生。父亲去世的那一天，正好是我学期末的大考的期间，还有一科英国史没有考。记得那天晚上，父亲下班以后没有回家吃晚饭，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因为父亲欢喜打麻将，下班以后几个同事常常会邀父亲去打8圈麻将，所以晚餐桌上看不到父亲是常有的事。母亲常常劝父亲少上牌桌，父亲总是敷衍应对，牌还是照样打。那天晚上9点多钟，父亲回家了，一进门就嚷着说：“胃痛，哪位要来？”母亲立刻取了家中常备的胃药给父亲来服用。我知道胃痛是父亲的老毛病，所以也没有在意，继续在我的小房间里面准备后天要考的英国史的课程。不久，我听到父亲在他的卧房里面大叫啊的一声声音，母亲跟我立刻赶了过去。只见父亲在床上睁大眼睛，两个手紧抓住棉被，嘴巴张开，像是在挣扎的样子。母亲拿了一根铁条根，叫我放在父亲的嘴里， 免得他咬到自己的舌头。他自己就立刻去打电话给父亲的机关里面的附属医院的黄院长。大约过了15分钟，黄院长亲自开车赶过来。黄院长是心脏科医师，也是父亲的老朋友。他提了医疗手提箱，很快速地走进了父亲的卧房。他要大家都出去，留下母亲在房里边。大约过了几分钟，黄院长和母亲走出了房间，脸色沉重。我赶紧去问黄院长怎么样了。黄院长摇摇头，拉住我的手说，心肌梗塞，来不及救了。母亲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，我的心头一震，脑袋像被重击的一拳，眼前发黑，不自觉地向后倒下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意识似乎开始恢复了，耳边听到母亲尖锐的哭叫声说，寿南，寿南，你醒醒啊，寿南，寿南。我微微的睁开眼睛，看到母亲跪在我的左边，弟弟妹妹在另外一边都是眼泪汪汪。我正平躺在客厅的地上，我想我是昏倒了，突如其来的噩耗给我太重的打击。我早就知道家里的经济拮据，每当月底，母亲常常对父亲说家用不够了。父亲是一个中级的文职军官，待遇斐薄，加上婚期打个牌还会常常会输点钱。母亲虽然持家节俭，仍然是不够钱用。这种穷困的情形，从我考上大学我就体会到了。所以我上大学4年，我努力争取到学校的清寒优秀奖学金，为图书馆做攻读，每个月领100块钱，学杂费全免。虽然我不向父母要钱，但是我知道弟弟妹妹年纪很小，一定得依靠父母。我的母亲又没有外出工作的能力，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还是很重的，这都是由父亲一个人独挑。现在父亲突然离开我们走了，这一副重担岂不是落在我这个做长子的身上吗？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能挑得起这个重担吗？可怕呀。于是我昏倒了，悲伤加上恐惧把我打昏了。当我微微睁开眼，就听到了黄院长的声音。黄院长说，别哭了，他醒过来了。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我感觉到母亲的手在不停地抖动，口里面发出急促的声音，寿南啊，你要好啊，你不好的话我怎么办呢？那种焦急、求助、哀痛的语调，让我感到鼻酸，泪水不自觉的就从眼角流出来。弟弟妹妹拿着手帕为我擦眼泪，口里面轻轻喊着，阿哥，阿哥，他们进来也是泪流满面。 母亲和弟弟妹妹把我扶起来，坐在客厅的藤椅上。这个时候，黄院长打电话叫来一部中型吉普车，两个士兵把父亲的遗体抬上车。我全身无力，瘫痪在椅子上，目送父亲离开，觉得这真是一场梦。这一晚正是人生最长的一夜，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合眼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的脑海里面打转。天亮了，母亲起来做早餐，我找到弟弟妹妹的床前面，两个小孩睡得都很熟，看看他们天真无邪的脸蛋，我心底忽然出现一个念头，该好好的把他们抚养长大。爸爸虽然走了，他们却是你的希望。对呀，希望，希望，这两个正在茁长的小生命，像一朵迎向阳光的小花，他们身上充满了希望。我俯下身去，轻轻地亲了他们一下脸颊。我有了个决定，我要坚强地站起来，我要培养他们长大成人，成为两个发光发热的人，这是我的希望。有了新希望，让我振作起来。一夜之间，我自己觉得像变了一个人。我要重新看人生，重新安排我的人生道路。第一件要改变的是放弃了申请到美国留学，我要留在台湾抚养母亲跟弟弟妹妹。我的朋友对我放弃到美国留学的决定不以为然，我回答他们说，我有了新希望，我要维持这个家，让母亲好好的活下去，培养弟弟妹妹长大成人。我的朋友说，到美国去不是也有新希望吗？我回答说，我到美国去留学确实是一个新希望，但是留下没有谋生能力的母亲跟11岁的弟弟、8岁的妹妹，他们怎么活下去？如果我去美国留学，自己有了新希望，我的弟弟妹妹却陷入了绝望，我的希望带给家人绝望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。父亲突然去世的打击，因着内心滋长了新希望，我没有倒下去。责任感驱使我勇敢地站在家人的身边，我要守护着他们。当出殡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彻夜守在父亲的灵柩前面，夜深人静，寒气逼人，外面细雨霏霏，我独自跪在灵前细声地说，爸爸，我会好好的侍奉妈妈，我会让弟弟妹妹健康长大，读到大学毕业，爸爸你安心走吧。像是做梦，却又是那么真实。在父亲灵前的誓言成为此后十几年的希望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我的日子是很难过的，受过许多的挫折，挨过许多的煎熬，为的是让全家有尊严地活下去。在别人面前，我表现出 自信和坚强，在黑夜的棉被里，却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我们全家仍然团聚在一起，母亲身体健康，弟弟妹妹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当我的妹妹从东吴大学会计系毕业以后，我拉住妹妹的手，到父亲的灵骨塔前面，我轻声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妹妹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弟弟两年前也已经从成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了。当年我在您灵前许的愿，现在都完成了，特地来向你禀告，请你安心吧。”这个时候，我忽然体会到春秋时代那个赵氏孤儿的故事。陈英接受抚养孤儿的任务，15年间吃过千辛万苦，受过无数的折磨，终于让孤儿长大成人。当孤儿能够展翅高飞的时候，陈英的内心澎湃起伏，既高兴，高兴的想狂笑，又悲哀，悲哀的想大哭。我不正是如此吗？朦胧之间，两下早已经撕成一片了。今天我把自己所亲身的经历说出来，我要说的是，希望常常是要责任心做支撑的。不错，责任是一种负担，但是如果这个责任是有意义的，那么这个负担就是值得的。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摩西的故事，摩西是以色列人，40岁以前被埃及的公主收养在皇宫里面，过着王子的生活。当时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，做了埃及的奴隶已经400年了。埃及王跟官吏对于以色列奴隶不断的压迫，让以色列人做苦工，随意鞭打责骂。摩西心里面十分的不忍，盼望有一天自己的同胞能够脱离奴隶生活。当摩西40岁那一年，有一天摩西看见一个埃及监工对一个年老的以色列奴隶不断的鞭打，摩西觉得这样对待这个奴隶太不人道了，在义愤填膺之下就出手教训了那个监工，没想到竟然把那个埃及监工给打死了。摩西打死了埃及人，这个罪可不小，摩西吓得逃出了埃及，在北方的旷野住了40年，以牧羊为生。当摩西80岁那一年，上帝耶和华召唤摩西回埃及去，要摩西领埃及200多万以色列的人离开埃及，解脱以色列人400多年的奴隶生活。这是几乎不可能的艰巨任务，摩西吓得不敢接受，一再推辞。但是在上帝的坚持跟应许的支持之下，最后摩西不得不答应，带领以色列的民族脱离被埃及人统治的奴隶生活。这是无比沉重的责任，难以想象的任务，却也是摩西一生中最大的希望。40年前 摩西为了救一个以色列人而牺牲了自己舒适享受的王子生活。到了40年后的今天，80岁了，如果遇到相同的场景，摩西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挥出铁拳。可是现在不是要救一个奴隶，而是要救一个民族，多么宏伟的希望啊！摩西心里兴奋得要发抖了。摩西的责任是重大的，任务是艰巨的，但经历了许多的困难，摩西终于实现了他的希望，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人走过了红海，脱离埃及的掌控，让以色列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，创造了光辉的历史。摩西终于将自己40年前的希望实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